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发现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如此难？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7年3月3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亚利桑那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发现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如此难》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70303A， 历时1小时39分钟。那让我们仍然站立一会儿，直到在祷告当中遇见神。让我们低头。我们仁慈的天父，今天我们从内心的深处来感谢你，使我们有荣幸称你为我们的父。我们在圣经里读到圣灵呼叫说，阿爸父，我的神，我的神。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被列在这一大群得赎者当中。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没有别的目的，只是要敬拜你，来读你的道，知道怎样才可以成为你更好的仆人，并为你而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来，与你更密切的同行。我们祈求你在这道中与我们相会，把我们心里迫切需要的那个深切的愿望来赐给我们。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阿们。那请坐。我非常高兴今天下午能够在这里服侍主。那我确信这个小小的聚集将会成为对他的赞美。那许多的弟兄，跟我在一起的弟兄，那也聚集在别的地方。那今天他们也有敬拜。那今早在我所在的地方，即神召会的教堂，我们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我们有了一堂非常好的聚会，那我知道你们也有。我们感谢神，那你们今天下午过来，我们感到那不知怎么的，即使得到神再多，我们也不觉得多。在福音和神的道上，有某些东西似乎再多我们也不觉得多的。我相信你们也能感觉到，那有时候你可能吃的太多，或喝纯净清凉的水喝的太多，使你难受。但我相信人很难祷告的太多，心里很难说得到神的爱太多了。那就是这个东西似乎永远都不会够的，不会填满。那人叫我说，我们吃的时候，如果我们习惯只吃一点点，那我们的胃就会收缩成那么小。那如果我们吃的多，那胃就会撑开的多。那我想我们也需要在属灵上撑开一些，那多吃一点神的道，只是偶尔读几节的经文或做点类似的事儿，是不会满足的，而是要撑开我们属灵的胃口。那如果我没看错，坐在这里的就是从 Minneapolis 来的彼得森弟兄和姐妹，对吗？那我想昨晚我在这里见到你们的女婿 Stutcliffe 上尉，那他是部队的随军牧师。那今天我没看到他，哦，看到了，他在这边。那我想你们会在这里参加完整个聚会吧，那希望在离开之前能见见你们，若是主的旨意，那我到加州以后，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去部队驻地。那我们要从以西结书36章读一节经文的前半部分和另一节经文的一部分，那是在26节，我是说36和37节，我是说26和27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信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然后是27节，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那在我们面前，那摆着这个题目，那我们确信神会从这里赐给我们一段的内容。那我们庄严的相信圣灵必会带出这个题目的内容出来。圣经里有许多伟大的恩赐，神设立那些的恩赐在教会里是为了成全教会的。那今天下午，那我希望从这里取出我的题目，那对你们正在记录的和听磁带的人来传讲。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发现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是如此的难？那我想今天下午，那对我来说，这应该是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为什么一些人似乎总是处在高处，而另一些人似乎却总是忽上忽下？那事实上还有一些人似乎总是在谷底。从这些的聚会中拿到信件和报告后，那有时我就被带领去祷告，要找出主要我对教会来传讲什么。因为在信里，那有时是在晚上，那当辨别人性的恩膏在运行时，我似乎就能发现是哪里出了乱。那些的灵，那有一些似乎是很欢喜，而有一些很悲伤，那有一些很失望。有时候圣灵就给我们带出这样的题目，那就像今天下午的题目。现在我们谈到了以西结，那他生在弥赛亚来到之前的八九百年前，圣经中的众先知，在古时候这道临到众先知。希伯来书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那先知就是先见，神的先见。那从律法时期转变为恩典时期以后，神仍然差遣先知。那这个并没有改变，因为我们发现在新约里还是照样有说预言的，那还是照样有先知出现。说预言是一种的恩赐，在任何的地方教会里，这种恩赐都有可能降在一个人身上，然后降在另一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说预言。但先知是教会里的一个职分，不是教会里的一个恩赐。先知呢是教会里的一个职分，那他们是预定的，借着神的预知预定他们成为那样的，他们生来就是先知。先知不是做出来的，他们生来就是先知。旧约里的先知或先见，那有一句话说，他们都被看作好像鹰一样。那我真是非常的喜欢那样来思想的，那他是一只鹰。那我一生有很多的时间是在自然保护区的工作的，那你们都知道。那我研究过野生的动物，研究过鸟类、野生动物，了解他们的天性。那我发现除了鸽子以外，鹰几乎是我所知道的最有趣的鸟。鹰是一种的猛禽，但它也是一种天上的鸟。那有一次我读到一本书， 那看到一幅可怕的图画，就是鹰被关在笼子里。那这只鹰，这只巨大的猛禽想飞回去，它拼着命的飞，撞在笼子上，撞到了头，直到飞回来掉到了地上，四处看着，它会再次扇动巨大的翅膀，又撞到了笼子，因为它被关在笼子里。那它扇动翅膀时，翅膀上的皮和羽毛都掉了下来，都从身上脱落了，它竭力要脱离那个笼子，当它撞着笼子，它就会掉下来。那双疲乏的眼睛看着上面的天空，它知道它生来就是一只在天上翱翔的鸟，那是它的天性。这是很悲哀的一幕，是我所看见的最悲哀的一幕。但我在凤凰城和全世界所看到的是一幕比这更悲哀的景象。我看见那些生来就是神儿女的男人女人被魔鬼关在笼子里，我看到他们走在街上充满淫荡和情欲，被魔鬼牢笼住，而他们本应是神自由的儿女。那鹰能飞得比其他的鸟都高，没有鸟能飞到鹰所飞到的高处，也没有一个人能去到众先知所去到的高处。不管他是教师、传福音的还是牧师，因为他们往上走，上得越高就能看得越远。这种鸟的被造，那别的鸟承受不了它那种的高度。鹰的眼睛是所有的鸟类中最锐利的，只要在各方面它都胜过秃鹰。虽然秃鹰也有锐利的眼睛，但只能看到一定的距离，可是鹰更强壮，因为它飞得比秃鹰更高。它飞得很高，如果秃鹰也想飞得那么高，可能就会死的。秃鹰的身体不是那样被造的。哦，我多想停在这里，靠着神的帮助来讲给你们听，有些人是怎样试图爬到别人所在的地方。你并不是那样被造的，你无法承受得住。那这些的鹰会往上飞，那西西家王能爬到以利亚所在的地方吗？尽管他是王，是国中最伟大的人，当他脸朝着墙痛哭流涕，神对以赛亚说，去告诉他以赛亚能够爬到西西家无法爬到的地方。虽然西西家的地上可以像秃鹰一样说话，人人都得在他脚前下拜，以赛亚做不到这一点，但以赛亚却能够爬到西西家无法爬到的地方。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所以神的鹰以西结爬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他可以看到未来1500、1800甚至2500年以后的事情。那如果你升到离地面足够高的地方，就可以同时看到白天和黑夜，一边是黑的，一边是亮的。所以如果你升到足够高的地方，两眼能聚焦在那上面，你就能看遍整个世界。所以以西结爬到了那么高，他看见了我们这个时代，他是神的鹰，他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会发生什么。那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儿，那教会 在某个地方似乎乱了趟。那现在我们至少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所以让我们好好的坐着，把我们的头盔都放下来，好好的听一会儿。那注意，如果神要让他的教会借着人的智慧来运作，他就不再需要圣灵在教会里做什么事了。如果教会是用人的智慧来操作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圣灵了。那那样的话，我们就应该去找所能找到的最聪明的人来做我们的牧师了。如果神是这样的计划，我们就可以来建最大的教堂，让更多的会员进入我们的教会，把文盲铲除掉，把那些的知识分子带进来，那这样教会就更好了。如果神是这样的计划的话，如果神是这样的计划，那么传道人越聪明，会众越聪明，他们越有知识，教会就应该越好。但是在整本的圣经中，我找不到一处说神的教会是用人的智慧来运作的。只要我们还想用人的知识来运作，我们绝对就是在与空气在斗拳。神的教会是借着圣灵的血来运作的。如果我们都有圣灵的血，圣灵就会来管理教会，那么就不需要太多人的智慧了，不需要什么教育了，他需要圣灵，这个才是神的计划。那我们知道这点，我们不必找城里最聪明的人来使我们的教会变得更好，我们不必找城里穿着最好的人来使我们的教会变得更好，我们不需要城里最大量的会众来使我们的教会更好，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来使我们的教会更好。知识与教会没有太多的关系。那我并不是要支持文盲，但是教育已经取代了圣灵在教会里的位置。教育没问题，但那并不是神的计划。如果教育是要取代那个位置，那基督在地上时就会建立学校了。但基督从未建立过一所学校，基督建立了一个教会，不是一个知识的教会，而是由一帮没有学问的渔夫组成的，他们愿意听从圣灵并随从他的带领。那教会不需要一群的知识分子，教会需要一个出生，教会需要重生。如果圣灵要引导教会，那么圣灵引导教会就不是照着某个仪式，而是照着圣经。所以圣经就是主从起初就设立好的准则。教会需要一个洗礼，教会不需要一个油光华亮、一个优秀的学者站在讲台上，他不需要一个穿着更好的人和一群穿着更好的会众，他需要一颗新的心，这个是教会所需要的。他需要圣灵，他需要那个改变男人女人之生命的伟大的膏油。 神实在应许了，他要除掉你旧的石头心，并将一颗新的心放在你里面。那当这个发生时，就带来了改变。那在传讲这些的道理时，甚至对五旬节派的信徒，那我们并没有什么可夸的东西，因为在那里我们竭力要得到神那种自由的五旬节的推动，但那里却几乎成了一个由一帮外来的帮派组成的地方，简直是个混乱离谱的地方。今天下午这里应该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应该是城里的每个五旬节派的教会都挤满某个地方的大型的运动场，若不是因为传道人和会众中间的细小分歧，那就会是那样的。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不是我要将那个旧的心给它擦亮，而是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那这很难，那我们认为在浸信会长老会的知识分子中传讲真理很难，但是在五旬节派的面前传讲真理更是加倍的难。没错，那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能够把新酒装在旧瓶子里，那这点曾让我大惑不解，那我不能够理解。那据我所知，这里的瓶子，我们在美国的那瓶子是玻璃做的，我们把酒装在新瓶子或旧瓶子里又有什么差别呢？但当我在东方时，我才知道圣经时代的瓶子不是玻璃瓶，那种瓶子是由动物的皮制成的，人们剥下动物的皮把它制成皮革，那只要那动物皮里的油还在皮子里，它就有弹性。但是当皮子老化了，那定型了，变干了，就不再有弹性了。赞美主，这张皮变干了，定型了，它就不再会伸展了。把没有发过酵的新酒，那酒里边还有活力，装在那样的皮袋里是不明智的。当酒开始发酵膨胀，皮袋就裂开了，皮袋和酒就都损失了。在另一处耶稣说，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你会丢掉珍珠的。你拿一个在这方面已经定了型的教会，不管是浸信会还是五旬节教派，不管哪一个，如果他已经定型了，当新酒倒进去，那借着倒而来的酒，那那个新的道就说，神迹的日子又来在这里了。当新酒开始膨胀，那个干枯的旧皮带它动不了了，因为它在所新的东西上已经定型了，它动不了了，皮带就崩裂，就爆开了，说我不相信神迹。就是这样，但圣灵开始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话一落在一个干枯的教会旧皮带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就裂开了。就是这样，如果你说五旬节圣灵的喜， 是应许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那个干枯的旧皮带就会爆裂，你的讲道就没用了，没错，没有任何的用处了。五旬节拜的皮带也是那么的干枯，真让我感到羞耻，没错。回到道上去，注意那一个新皮带。耶稣说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新皮里有油，有弹性，所以当圣灵降下来，就说圣灵的喜今天以前都是一样的，神的医治今天以前也都是一样的，这新酒就开始膨胀，皮带也跟着伸展。每次神的道以他的大能被传讲时，新皮带就会喊阿们，哈利路亚，他会跟着膨胀。所以你看，这是新酒装新皮带的智慧。五旬节那一天有120个新皮带躺在地板上，那你知道旧皮带都被扔到外边去了。当神从天降下充满这些新皮带，他们就得到了新的生命，开始到地板上弹跳，甚至弹到门外去，冲出窗户，跑到街上去。新皮带装了新酒，圣灵的酒，他满意了出来，充满了生命，开始伸展扩大。哦，约翰弟兄，不管你属于什么宗派，我都爱你，这就是了。不管你是一体论的、二体论的、三体论的还是五体论的，我们都是弟兄，那就是新皮带。不管是神召会的、神的会或四方会，不管是什么，这些的新皮带伸展开来，并接纳周围的每一位弟兄，但旧的牛皮带做不到这个，没错的，做不到。无论怎么样，他就是做不到，他已经全干了，定型了，他会爆裂的。不久前我去了北部的英属哥伦比亚，在一次大聚会后，我去那里打猎，那人非常的累，那我就回到了那我们离硬质路面的公路约有1100英里，那骑了21匹马，走了约175英里。那天我在追赶一只老熊，那天正下着雨，那不想朝那只老熊开枪，我只想观看它，但他很确定知道我不会向他开枪的。我有一匹大约3岁的小马，那从我开始骑着它，它就想要把我摔下去。我们穿过几座山去追赶这只的老熊，那不知怎么回事，那我们想要抄近路穿过这个峡谷，但后来却发现迷路了。强，那你可不想在那种地方出这种事，因为那里没有路，没有地方可以出去。那不知怎么的，我开始兜起圈子来，我骑着马上了山顶，四处看，那虽然有雾，但我以为大体的方向还是知道的。我开始赶回去，我以为可以找到营地，就骑着马飞快地走了，因为天渐渐的黑了，那起了风，雾被吹散了，那时差不多是晚上9点，天空出现那种人们叫做白泡状的云朵，那我碰到了天上有一些的白云，好像牛奶发酵时形成的泡泡，那像脱脂奶的白泡泡一样。月光照下来，然后被云遮住了，然后又照下来，那我的小马跑得满身大汗，所以我觉得有带领应该停下来让这个小马休息一下。那我把马停下来，把它拴在离我比较近的地方，那给它系紧肚带，我是说给它系了马鞍，然后我就坐在一根原木上。我坐在那儿觉得奇怪，我说哦，神哪，你真伟大。四处观看着，那就在那个时候风向东刮起， 我听到了我所听过的最悲哀的叫声。我想是什么发出那种古怪的叫声呢？那我看见就在我前面有一片火烧过的枯树林。我想你们都知道火烧过的林子是什么样子，那里本来有树，火烧过了把树上所有的树皮都给烧掉了，那些树还立在那里，有些经受不住就被风刮倒了。每次刮风，风刮过那些那又青又秃的老树，加上月光照在上面，那看起来非常，那应该说用街头语来表达就是毛骨悚然，那给你一种很古怪的感觉，看起来好像一座墓地，墓碑林立。那每次风刮过那些的枯树，就会发出悲哀凄惨的叫声。哦，那声音太吓人了。我想这地方看起来可真够吓人的。我观看站着看了一会儿，心想，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过去在鱼饵书里常用的主题。他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那我想，那这肯定是鱼饵书里的一幅图画。那我想是的，这让我想起了那些有巨大高耸尖塔的教堂和他们背后的大宗派所发出的哀鸣声，已经没有一点生命，就好像干枯了旧皮带一样。那每一次神差来那阵大风，就像在五旬节所做的，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呻吟哀嚎，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哦，不要跟这种东西沾边儿。哦，不要沾边儿，瞧，只会呻吟和哀嚎。但我想，为什么这些树木，那是什么使他们哀嚎呢？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生命，这就是他们哀嚎的原因。所以我想，如果他们里面有生命，就会随风摆动。那我说没错，路德派剩下的为了公会来吃，为了公会剩下的长老会来吃，长老会剩下的浸信会来吃，浸信会剩下的拿撒勒派来吃，拿撒勒派剩下的五旬节派来吃。我说这样下去最后肯定就成了一堆里边什么也没有的光秃秃的大教会，绝对没错。是的，复兴会议临到那里啊，我跟那一点没有关系啊。是的，远离那个东西。哦，弟兄，这是一幅何等黑暗的图画。后来我就想起了约珥书里说的，耶和华说我必恢复。然后我想，主啊，你要怎么恢复呢？接着又有一阵大风刮过来，我注意到在那些的老树底下长着一堆的小嫩树，是刚长出来的小嫩树，那些的小家伙每次风刮过来吹入那些的老树中，小树就会呼喊跳跃彼此拥抱，就像大卫说的，他们拍手，他们多么的有弹性啊。如果风刮到青瓷这里没问题，如果风刮到神召会那里没有问题，如果风又刮到了四方派那里也没有问题，他们极富弹性，每棵树都那样一起的摆动。耶和华说我必恢复。那我注意到，那这是一件怪事，我说瞧，有一件事，那些树是绿的，但他们有弹性，他们有生命。所以你看弟兄，圣灵不是差遣给那些死板僵硬已死的知识分子，而是差遣给在神的国里重生自由的男女。圣灵不是要差给知识分子的， 他是要拆给那些内心谦卑灵里痛悔的人，不管他们受没受过教育，不管是不是做苦工的，不管是什么，他们对圣灵富有弹性。那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想哦，是什么是风开始刮起来的？只是因为风想刮起来吗？似乎有什么对我说，不，不是因为他想刮起来，但那些的小树每次的摆动随风摇曳，根部都会变松，这样他们就会深深的扎根，扎得更牢。这就是复兴的原则。对那些有弹性的人，不是跟他们讲什么知识，而是圣灵以洗礼的样式降临，跟着他们就随神的道摇曳，在圣灵的恩膏里欢喜，充满弹性。他对教会产生什么效果呢？是教会的根部变松，使根长得好，在琼斯教会的周围扎下根，那琼斯也在这教会的周围扎下根，接着你知道他们在一起就联合成一大片的树林了，那么阴间的一切鬼魔都无法摇动他们。那问题就是在这儿，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那注意这里所说的经文的次序，是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不是一个擦亮的心，不是一个旧的心。老太太不需要做整容手术，她需要一个出生，她需要的就是这个。老教会需要重生，那主从未说我要擦亮一个旧的心，他说我要除掉你旧的实心，给你一个新心。那个新的心，那个新的心就位于你最里面的那个人中间。心是魂的居所，不久前科学才知道这一点。过去的科学常常批评说，当神说人在他心里相信的时候，他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说圣经错了，说人心里没有智能，你是用头脑来相信的。如果是我是个在乎自义的人，我不想从灵异上解释所有的道，我只想说道所说的，我也那么相信。圣经说不可随思义解说，如果神是指头，他就会说头，但他说心。所以我们知道，那几年前，那现在大约三年前，那已经过了两年，在芝加哥报纸的头条有一篇的文章，说他们在人类的心里发现了一个小心房，那动物的心里没有，其他东西的心里也没有，只有人类有。那有个小地方，那里边甚至没有血细胞。他们说那心室是魂居住的地方，所以神是对的。人有头脑思想，却是用心来相信的。没错，那有知识的人会推理，哦，我太糟糕了，无法这样做，哦，如果我能去那里我就，那瞧，这就是推理。但心不推理，他只照着道的原样来接受道并相信他。圣经说我们应该弃掉推理，没错，我们要相信不要推理，只要相信他。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那很多人就是在这里犯错误的。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灵，那他从未说我只是啊擦亮旧的灵或擦亮旧的心，而是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那很多人以为这新的灵就是圣灵，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为了公会信徒认定，他们喊叫时就有了圣灵，说弟兄我得到了，但他们发现了喊叫的人，有许多喊叫的人并没有得到。没错，五旬节派的信徒也过来了，说我们说方言时我们就得到了，但他们发现许多人说方言却没有得到。没错，你必须得承认这点。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出现，只有等到你得到了才是得到。但是弟兄，等到神的灵从天降下改变你的生命， 结出生命的果，在世界成为不同的人，你就真的得到了。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就是为什么你老是忽上忽下的原因。你得到了一个心灵，你停止了喝酒，你得到了一个心灵，就停止说谎了。你得到一个心灵，你用那个灵几乎可以做任何的事，但这还不是神所谈的东西。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灵，那现在注意，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强大比赐给你们一个心灵来为他而活，像用过去那个灵活着，甚至无法与自己相处，你无法与你的邻居相处，你无法跟隔壁的人相处，你无法跟这些基督徒相处，像你有一个可怕的灵，所以神必须赐给你一个新的灵。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那现在注意，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这个是不同的。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就是在这里你发现你去到教会很难得到一个不同的一个概念。那你知道吗？啊，我相信我应该去教会，然后你回到家说哈利路亚，我得到了。不，你没有得到。后来你又去教会，你说啊，我相信有什么事发生了，我不太像以前那样看待事情了。哈利路亚，在几天内你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怀疑、推理等等。哦，如果某某牧师说的不对，我就相信他是不对的，我只接受他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要坐这儿，我要坐那儿。你会发现自己忽上忽下，是好是坏。瞧，你还走得不够远。哦，你说巴拉蒂说，我有凭据，我都得到了。我知道，但我不是在谈凭据，我们是在谈结果。没错，是的，先生。我见过异教徒叫喊，我见过他们说方言，我见过他们放下一根铅笔写出未知的方言，一个巫师站起来读翻译出来，把实情说出来。如果人能说方言，如果人能喊叫，如果人能看异象，如果人能做他所能做的任何的事，却没有神的爱，他们还是失丧的。没错，基督是在人的心里。行，所以不要被各种的神迹和凭据迷惑了。有各种各样的神迹，圣经说在末日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要回到圣经的神迹上。现在注意，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灵，我必将我的灵放在那，注意，新的心就放在你的里面，新的灵就放在你的新的心的当中，神的灵就放在你的新的灵当中。这是好像一只名表里的主发条，当那根主发条放在手表的中间，就控制了那只表的每一个的运转。那朋友，这就是问题的所在。现在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我说这个不是想要曲解或与众不同，我说这个只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要同你们站在审判中。你瞧，如果圣灵在你的灵里边，那只表的发条是所有的零件运转的分毫不差，保持准确的时间，那当圣灵在你的灵当中，圣灵在你里边的每个行动都会完全照着神的时间表记圣经分毫不差的运转。是的，你不说谎，不偷盗，容易相处，很可爱，你有平安、喜乐、忍耐、良善、温柔、耐心，瞧，圣灵的一切果子都与那根主发条协调一致。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是主发条在做这些事儿，是圣灵在做这些事儿，不是你的教会在做这个，不是你的牧师在做这个，不是你的喊叫在做这个，不是你的说方言在做这些东西，不是你的医治聚会在做这些事儿，是圣灵在做这些的事儿，是神的圣灵在你的心灵当中，但是整个的教会运作起来，完全是个爱的大的组合。哦，我们不需要他吗，朋友们？今天查验一下自己，用道查验一下，行，我们的生命 也像那样准确无误吗？行，这一切都拿爱，他的果子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时间走得准确？因为他有爱。那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爱是和睦、助人、可亲，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节制、柔和、信心。当圣灵在那里滴答滴答运行时，这一切好的品质就会从那人的生命里边流露出来。那这个不是靠知识概念就能带出来的，它是借着圣灵的血才能够带出来的。如果你想方设法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那你只是在模仿。那保罗说，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活着不是凭着自己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对世上的一切事死了，是基督这主发条在他的生命里，准确的在他的生命里滴答滴答的运行，完全照着神写在圣经里的方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彼此争吵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中间有吵架和争闹的原因，这就是神召会跟一体论无法一起相信或一起交通的原因，这就是一体论跟神召会无法一起相信的原因，这就是卫理公会无法有进行会一起相信的原因，这是长老会跟任何一派都无法在一起相信的原因，这就是那些的派别差异、争吵、争闹，所有这些、那些等等的原因。我们可能喊叫、说方言、组织教育，想怎么叫就怎么叫，但除非神的圣灵降临在教会当中，神的大能开始运行才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瞧，你被认出来了，你是想告诉我永生神的教会缺少那些的东西吗？所以你看，我们去仰望那些凭据，而不是去仰望那主发条。我们去看那上面有多好的架子，有多大的教会，教堂上有多大的尖塔，会众有多好的穿着，牧师站起来会说多好听的阿们，好像小牛抽筋快要死的样子。我们教会里有了这些东西，却把主发条给丢弃了。我能说半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若有恩赐叫我能移山，我若明白一切的话，我若有各样的知识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哦、oh, 我觉得简直要、啊、哦、oh, 我的人呢，巴不得我能有知识或言语来向你们表达出来。哦、oh, 我们神的子民呢，不要丢弃了主发条，不管表看上去多么漂亮，不管它看上去多么的贵重，但如果主发条不在那里，就永远走不准。哈利路亚，荣耀。我们可以称自己是四方派的神召会的长老会进行会，我们可以称自己是五旬节派，随你怎么叫。如果那主发条圣灵不在那里发出仁爱、喜乐、和平、良善、忍耐，我们就只是在演戏。难怪我们不能有真正的一致聚会。神会在哪里把那些真诚的人引到根基上呢？这个是神的根基，不可能立别的根基。我们可能以为自己在立根基，但我们发现主发条不见了。匠人以为他们会建造殿宇，那又小又古怪的主发条似乎放在哪里也不合适，结果他们就把它踢到草堆里，但后来发现那是头块的防脚石。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了各种的激情、各种的凭据、有各样的东西，但我们若不回到主发条上，我们的教会就只能像其他教会一样的干枯。我们必须回到那里，是肢体中有某样的东西能赐给他和平、 喜乐，他就会一直处在巅峰，大声的赞美神。哦，希望我能让你们明白这一点，那么你的恶就会变得轻省了，他不再会磨破你的衣领了，他是与爱一致的，如果只是与情感一致，很快就会磨破你的衣领。你可以去教会喊叫跳舞，不管做什么都行，你可以去教会唱阿们，背赞美诗或背诵所谓的使徒信经，使徒信经从来就不是他们所写的那样。我信圣尔公之罗马天主教会，我信圣徒相同，圣经反对这种东西。如果使徒真有什么信经的话，那就是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将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如果真有什么信经的话，那应该是这个，而不是什么圣徒相通，这是被定罪的。但你可能会说，你教会的一切教理问答，你可能是个很坚定的路德拜信徒或天主教徒，不管是什么，或是那些拥有教理问答的为了公会信徒，认识教理问答并不是生命，认识教会也不是生命，认识圣经也不是生命，但认识他才是生命，那主发条。那你可能在教会里边叫喊了一下，出到街上去，有人说你知道你是个圣果伦吗？哦，这就把你给磨破了。有人说强，哦，那天晚上我看你一直在喊，喊的头发都掉下来了。哦，约翰，我想如果你是那样做的话，我们最好离开那群人。被磨破了，行。但是当主发条在那里，他就与爱一致，那恶是轻省的，什么你都能够忍受。他们叫你圣果伦，叫你狂热分子，想叫什么就叫什么，那恶太轻省了，甚至都可以搁在肩上。当你跟主发条同负一轭时，就不再是你的，而是他。在滴答滴答的响，太轻省了，就像参孙扛着加萨的铜门一样，他就把门给扛走了。当然叫你圣果伦或取笑你，你就把那个重担扛到一座叫格格他的山上为他们祷告。哎们，这时爱就来了，这爱是世人为之而死的，就是爱。那神要给我们看，而不是使徒要给我们看什么是神的大能。注意他的大能是什么，他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已死的身体那里，他死了，钉子穿过两只手，脸颊灰白，躺在坟墓里，罗马的封条贴在那块巨石的顶上，这石头需要很多人才能将它滚开。耶稣躺在那里，罗马百夫长说他死了，兵丁说他死了，他们签署了他的死亡证明，万物都宣告他死了，人把他抬到那里，让他躺在那里三天三夜。但有一天的清晨，谁要显明他的大能，我能看到一帮士兵好像兔子被猎狗追赶一样撒腿直跑，一位天使站在墓边，他用指头就把石头推开了，我能看见那个死去的身体，脸色苍白，没有血色，被枪击打的伤痕。后来我能看见他的面颊上出现了健康的红光。我能看见他站在那里喊着：“所有的权柄和能力，阿里留言。”是的，我能看见几天后，他吩咐使徒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迹必随着他们，直到我来。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等等。注意，我开始注意到在他的脚下出现了光，他开始上升，那什么，他打破并挣开了地球引力的法则，那是能力，那什么，他就是地球引力的中心。他开始上升，我若去了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是神的大能，他打破了地球引力。你知道，如果你们要看神的大能， 那让我们做一次短暂的旅行。那在结束前，我要你们真正保持敬畏的心。愿你们能够完全的明白，那不是教会，不是人的智慧，不是单小的圣经，不是这些中的任何一件，而是神的爱，是圣灵在那个灵当中，使你不再喝酒，不再抽烟，不再说谎，接着神的圣灵在那个灵里开始完美的使它运行，然后有爱，你便一直处在高峰上，不管事情是来是去，是好是坏，你都能得胜，这就是了。或生或死，乔当他们要砍保罗的脑袋时，他说的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的显现的人，坟墓回头看着的，死亡也回头看着的，说保罗，过一会儿我们就要得到你了，但那主发条还在滴答滴答的走，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告诉你在哪里能吓着我，告诉你在哪里会让我拿掉十字架，但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明白了吗？那是什么？你是谁？你究竟有多大的？你究竟是谁呢？你和我在这城里转转，不过是个150磅的身体，也只是8毛4分钱，但是弟兄，你的样子好像你拥有整个国家一样，这不排除传道人，没错、我有城里最大的教会，我不必，你也许不必这么做，但有一天你也许需要悔改，没错，我是长老会的，我好的继续这样吧，瞧那没问题，我不在意你是长老会的信徒，谁也不在意，但只要你有那主发条在这里，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重要的，如果你有了就不会对他有那种感觉了。前几天，那是几个月前，那我问一个医生，我说医生，我想问你一件事儿。那每次我吃东西我生病都得到更新，这是真的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那么我身体里有地上的16种元素，这是对的吗？我是由16种元素组成的，没错，就是钙、钾、石油、宇宙光等所有16种元素合在一块儿，就组成了你。那我想问你，我说每次我吃东西我生病都得到更新吗？都说没错。我说那为什么我现在吃豆子、马铃薯、肉和面包就像16岁去吃的一样，那时候每次吃就越来越高大强壮，可现在我每次吃却越来越软弱衰老。如果你从水壶里往玻璃杯里倒水，那倒了一半然后又倒越多的水，水就沉得越深，用科学来告诉我怎么会这样，这只能用神的道来解释，它是什么？是一件命定的事，你必定要面对它的，没错，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当你到了22到25岁，死就进入你里面了，不管你怎么保养好自己，嘴上涂了多少密斯佛陀的唇膏和那些的东西都不会有一点的用，姐妹，你必定要回到那个命定的事上，没错，你可能穿着礼服回避那些穿工装的人，但是我的弟兄，你不过是一些钾和钙的混合物罢了，就是这些，你知道这一点，都是由同一种材料组成的。那么你看，当你有个想法，或你母亲和父亲有个想法，要家里有个小男孩或小女孩，那他们会打电话给医生，那这样说吗？说医生，请你从地上刮一些的钾、钙和石油，每天来给他搞出棕色的眼睛和头发，那种头发是卷的，给他弄成长头发，那有指甲成为一个小妹妹或别的什么，我相信他是那样做的吗？不，先生，他无法做到。 虽然你是地上的尘土，然而却是神造的你，他是唯一能造你的神。他怎么造的呢？借着食物的基因，食物从哪里来的？从地上。那等一下，那你们所有的长老会、浸信会、五旬节派的信徒啊，请安静坐一会儿。那听听这个，你们所有痴迷宗派的人，不管这事你能做得多好，有多么优美的嗓子，你还想着诗唱诗班的唱歌，那要小心，是从阴间里上来的。注意，要注意。那为何是这样的呢？如果我身体要活着，就得吃东西，所吃的食物转化成了血细胞，这是一件奥秘的事儿。我们无法用的食物用别的办法把它转化成血细胞，只有神能做这事儿，在你身体里转化生长。他们无法用机器和别的东西来做，为什么？血细胞里有生命，他们无法制造生命，他们无法制造生命。注意，那每一天如果我活着，就必须靠死的物质来活着，得有个东西死去我才能活。如果我吃牛肉，牛就死了；如果我吃羊肉，羊就死了；如果我吃鱼，鱼就死了；如果我吃面包，小麦就死了；如果我吃土豆，土豆就死了。我能活着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靠着死的物质，这就是靠一个新的生命。神儿子舍去他的生命，他就能再回到你的身上。如果东西没有死，你就活不了。如果肉体的生命需要靠死的物质来活着，那么你里面的灵又怎么样呢？必须有个东西死了，你才能活过来。那教会不是组织，不是一群人，而是神儿子的死，并唯有那主发条才是神使的教会运转的方式。不是借着握手，不是你可以穿得更好，不管是什么，但你活着是靠死的物质。你可能属于某个更好的教会，或属于你称为更好的哪个教会，你可能是个好女士，不是靠你的知识，乃是靠圣灵。主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的城市。那注意，那让我们做一次小小的旅行。那你知道吗？起初神使这个古老的大地从诸水中浮现出来，它是光秃裸露的，是一片的沙漠，地上没有一个地方有生命的迹象。科学告诉我们，生命来自太阳。不管生命来自什么或来自哪里，在当时地上都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但现在听着，如果你的身体是由地上的尘土组成的，明白了吗？那么起初你身体就已经躺在这块地上了，对不对？起初大地从水里挺立出来时，所有的钙、钾、石油等就已经躺在这块地上了。那注意所发生的事，把这点牢记在你的心里边。那罗格斯这伟大的圣灵从神那里出来了，让我们形象的描述一下。我能看见他俯瞰着地球，展开他的两个大翅膀，开始在地上孵化。你知道孵化什么意思吗？就是像母鸡孵化一堆小鸡一样。当圣灵开始在全地抚育时，我能看见一些石油等东西聚在一块，就有一朵复活节的小百合花抬起头来，这是当时地上的第一样的东西。哦，神说太美了，继续孵化吧。不久青草和植物开始出现在地上，圣灵继续的孵化。接着出现了什么呢？接着从尘土里飞出了鸟，圣灵继续的孵化。那过不久一个人从地里出来了，然后神的造物之功就停了。神看着他们说，这太美妙了。但亚当看起来很孤单，于是神走过去 从他身上取了一根肋骨，给他造了一个美丽可爱的心腹。那我能看见他们，那好像今天一样，可爱的夏娃挽着亚当的手下来散步，经过园子各种的乐园，没有死亡，没有痛苦，他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化妆。是的先生，他永远是美丽的。在那里夏娃挽着亚当的手，那不久风吹过来，他说、哦、亚当的风，亚当说静了吧，风就听从了他，他是神的一个儿子。那过不久传来一声巨大的吼叫，那是夏娃不可能害怕，周围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一切在神面前都是完美的。传来了一声巨大的吼叫，夏娃以前从未听见过，但你知道他是一只狮子，是亚当给他起的名，叫狮子 Leo。 亚当说过来 Leo， 狮子就过来，又传来一声咆哮，那是老虎西塔。那亚当跟他们一起玩，他们在亚当和夏娃身边就像小猫一样，直到晚上。夏娃说、哦、亚当，太阳正在下山。亚当说我们必须去敬拜神，晚上总是很特别的，你想要一个人待着。到了敬拜的时间，亚当就牵着夏娃的手，像现在神的儿子牵着他妻子的手一样。他们就去了大教堂，后教堂顶上没有巨大的尖顶，也没有绒毛的坐凳，也许只有一堆树立在那儿。他们就跪下去开始祷告，太阳正在下山，那从尘土中孵化他们出来的圣灵将那神圣的光悬挂在树丛里，并开始向他们显露爱。我能听见他说，孩子们，今天你们喜爱住在主你们的神把你们放在的这个地上吗？哦，是的父，我们喜爱这个。哦，我们爱这个。怎么回事？神说，孩子们，太阳正在下山，我下来亲吻你们，说声晚安。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就是喜爱牵着我妻子的手走到我的小约瑟床边，拿起他的小手来说，孩子他妈，你看这手，他看上去就像你的手一样。他会说，孩子他爸，你知道我相信他的眼睛跟你的一样，瞧，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种血缘仍然使我们喜爱他，所以我会亲吻小约瑟说声晚安，又悄悄地走到小萨拉那里亲吻他说声晚安，再走到小利百加那里亲吻他说声晚安。在我心里有样的东西，哦，就是爱。神亲吻了他第一个小家庭的人，说了晚安，现在你们躺下睡觉吧。他也让狮子Leo躺下了，也让老虎西特躺下了，没有东西能害他们的，天父在看顾他们，不可能有伤害或危险临到。你知道我们正走在回归的路上吗？那他们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灵把他们从地里孵化出来。那注意，那现在真正保持敬畏的心，那注意听。后来罪进来了，那你看他导致了什么？他把人玷污了。神是不会被打败的，这女人做了他所做的事，把生命带到了世上。神把你带到世上，叫你脱离地上的尘土，因为宇宙光的东西堆积在一起成就不了这事儿。你无法把足够的光装入瓶子里，也无法用足够的石油来做这件的事儿。他永远造不出人类，只有神能这么做，并且神把你造成你的样子。他怎么造出来的？从地上的尘土造出来。那你瞧，如果是需要圣灵把我们抚育出来，将我从地上的尘土中呼唤出来，那么我现在就要基于我的自由意志接受它或拒绝它。如果我要生命，就可以有生命；如果我要拒绝它，我有这个自由意志，我也可以接受魔鬼。但如果我要神，就可以接受神。这一点都摆在每一个生到地上的人面前。但你看，借着我自己的智力概念，我得不到生命。这什么？这需要圣灵将我从地里带出来， 如果圣灵没有给我任何选择，就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他岂不更能借着选择把我从地上的尘土中再带出来吗？哦，哈利路亚，不是我的知识，不是我的会员资格，乃是圣灵，他孵化了我，向我呼唤，我必回答的。他举手起誓说，在末日他要叫我复活。哦，弟兄，知识永远做不到这一点，智力的概念永远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圣灵的工作，把人类带到他的位置上，做出你的选择吧。哦，快乐的日子，我已经选定了你，我的救主，我的神。不管别的世人做什么，但即使流沙，我的选择就是你。圣灵借着他的道不断引行说，这是我的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是的，圣灵，我应许那些信的人有永生，我相信你，圣灵，我必给你盖上印，然后观察你的生命，它开始运行。不是教会是圣灵，不是宗派是圣灵。那怎么回事？当旧的灵离了人身，圣经说魔鬼离了人身，就在污水之地过来过去，回来发现屋子都打扫干净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你曾经住的到处是破铁皮罐头的肮脏胡同里，没错，那里住着一切的鬼魔巫赖等别的东西，只会争吵打架争论辩论。但如果圣灵进来，他不可能住在那样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会欢呼叫喊等等，但这之后却过着乱七八糟的生活。圣灵当他进来时，他开着神的大型推土机下来，把那肮脏的胡同翻了个个儿，把垃圾都推出去，埋在永远忘记的海洋里，平整出一大块好的地方，建起一座大的宫殿，然后他住在那里。那些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良善、恩慈、信心的花朵，就在这座宫殿的周围开放。荣耀，这就是了。我必须得停下来不讲了，我甚至连主题还没有讲呢。讲，这就是了。当圣灵进来时，那些铁皮罐头、肮脏、谎言、背后的诽谤、自私、对其他基督徒漠不关心，都被清理了出去。如果你仍旧有那些的东西，表明圣灵还没有清理好你的生命。Amen， 要清理你的肮脏，圣灵要拿走那些的分歧，他使你满有仁爱、喜乐、和平。你看花儿到处开放，撒旦肮脏的脚不可能踏在那里，因为你的生命已经死了，你借着基督藏在神里面，受了圣灵的印记。接着会出现什么？叫圣灵就住在那里了。这些花实际上是伴随着圣灵，那你不可能拿一些人造的花去将它们种植在院子里，因为它们里面没有生命。你说我加入教会，我想我必须要那么做，你只是个困苦可怜的人，没错。但如果圣灵在那里了，那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去爱。哦，我可以把他头上的每根头发都拔掉，呜，那个老一体论的，那个老三位一体论，还有这个那个别的，我不愿跟他说话，我要下去参加那个聚会。强在是，啊，你这个老法利赛人，哦，你这个老法利赛人，法利赛意思是演员，你只是在试图装着虔诚。如果你身上有真正的圣灵，他就把爱放在你心里，使你爱每个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法利赛的意思是演员，你是在试图扮演你所不是的角色。你拥有的是人造花，你的房子是由纸板制成的，耗子已经把它吃尽了。没错，是圣灵使教会运行的，圣灵就是神的爱。瞧，有人竭力要表达出神的爱，其中一个说，地上的洋海当作墨，诸天穹苍当作纸，世上万境当作笔，全球文人齐苦干，竭尽全力描绘神爱，海洋的墨水用干，案卷虽长向天连天，仍难描述尽想。这就是圣灵，这就是凤凰城所需要的， 这就是圣所需要的，这就是教会必须拥有的。要加上仁爱、喜乐、和平，然后你的一切顾虑就都打消。我们是个联合的大教会，正走向神的荣耀里。让我们祷告，好好想一想，这取决于你，这就知道你们愿意接受他还是拒绝他。你觉得有罪吗？你住在魔鬼的胡同里，却试图使自己做得像个基督徒吗？或者是神的爱溢了出来，花儿在神伟大圣洁的宫殿周围永远开放，神的圣洁在那里真正使这些的花儿开放，有一种甜美的香气一直围绕着你，你不听任何的批评，你不去理会它，不管怎么样它还是那么的甜美从容，因为圣灵在那里使你的生命滴答滴答的运作。如果不是那样，你们每个人愿意低下头闭上眼举起手，那不是向我的，是向神举起来，说神啊，怜悯我，赐给我那种生命。你们愿意这么做吗？神祝福你，你还有你是的，在这边的你，神看见每只手，他知道你的愿望，在楼台上的，无论在何处的。那记住朋友们，我只是一个传道人，我只能照着他指示我的去讲，我竭力跟随的持守着道。那如果那种的生命没有伴随着你，不管怎么样，我是奉基督的名说话。你说巴拉弟兄，我已经有了一些奇妙的经历，那并不能算数，弟兄。耶稣从未说凭着他们的经历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乃是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喜乐、忍耐、温柔、仁爱、节制、恩慈、良善、信心，这些有伴随着你的生命吗？不要被迷惑了朋友，我们已经在路的终点了，这可能是你查验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最好查验一下。这里还有多少人？很多人都应该举手，你们已经很知道了。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还有其他人吗？请举手。神祝福你，只要举手神必看见。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弟兄。还有在楼台上的，那你自己来判断。那记住，愿神祝福你女士，大家都祷告。我要在审判台前站在你们面前，你们要用今天下午你们对这个信息的态度做出交代。你的心思和你现在的态度在审判的日子要震动在神的雷达屏幕上，如果审判是在今天算起了1000年后，它仍然会震动的。你对他是怎么想的？他们在那里吗？那东西在你生命里吗？有一个预言的信息发出来， 请低着头，这主的道是给你们的，这信息完全支持我所说的。那你们愿意来承认所传的道和圣灵的见证吗？那你晓得自己的心，我不晓得，你晓得自己的心，请走到这里来，到祭坛周围来，让我在这拉着你的手，我们站在这儿祷告，求神将那个自私从你身上拿走，把搅扰你的那些忽上忽下的东西拿走，到这里来，站在这儿，今天在你生命里得到一个新的灵。那你说，巴拉弟兄，我已经喊叫了，我已经说方言了，那也没问题的，很好，很不错，但我是在讲别的事儿。现在走到这里来，在内心里得到了主发条，神祝福你先生，能走出来成为第一个，很好，我喜欢这样，继续走到这里来。如果你没有那种生命，那过那今晚可能对你来说还太远，那你说我属于教会，不管你属于什么都上这里来，你应当属于基督，如果你觉得有罪就过来吧。没错，从楼台下来吧，那走下来，那记住，那你说伯拉弟兄，这期信息我听到太多次了，但这也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听到了。我在此等候，各处人都祷告，安静顺服，凭你心主，凭你一心思想与言行，听主旨意。哦，神啊，圣灵充满我，显明基督。你们不想成为那样吗？被他的灵充满，知道每个人都知道，为证有基督永驻我心。现在过来吧，过来吧，你知道朋友，这里有比他更大的，比你心。你们祷告就说，主啊，现在鉴察我，凭你心，因你是他。圣灵把作品带来，我是泥土。你想要主把你们一起带入一个真正的身体里，叫你活起来吗？我并走，不是照着某个教会的信条造我，凭你旨意我在此等候，安静顺服。继续祷告。那我刚觉得，那我不知道，我刚觉得有人对自己不完全的真诚。如果你对自己都不真诚，你怎么能对神真诚呢？怎么可能呢？神祝福你先生。如果你自己心里知道你没有过一个充满圣灵的喜乐和平的生活，那么就向着逃将投降，一切都会很好的，神就在现场。你自己都没有足够的真诚来领受他，又怎么可能对神有足够的真诚呢？行，下来吧。你们当中应该有很多人站在这儿的，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不是我，乃是神的圣灵那么告诉我的。行，现在再来一次，这就对了，过来吧。神祝福你们众人，凭你。那你们边过来时边祷告，说凭你一行主，打碎我自私的旧念头。没错，那就是道路。凭你一行，因你是陶家，我是泥土。过来这边怎么样？过来这边。摸我并造我，凭 出指引，我再次等候，哦神啊，安静顺服，凭你行住，凭你行，虔诚试验我，用什么试验我？你的道就在今天，求主现在洗净我，洁白如雪。你们其他人也请过来吧，那些感到有小污点甚至留在外面的人请走上来吧。要是现在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刻会怎么样呢？你怎么知道现在不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刻呢？你们在表明已经做出了真诚的努力。如果道在圣灵里发出去，我们五旬节派信徒的问题就是有太多人自己撒种，求神要我们有所分别，神要将那个放在我们心里，他要我们真实。听着朋友，让我告诉你这点，当五旬节的天空装满了真实的东西，为何还要去拿替代品呢？为什么要放上一些虚构的东西呢？为什么要依赖某些的小的感情呢？或依赖某些毫无意义的其他的东西呢？这五旬节的天空充满了真实的东西，你既然能得到真实的东西，就不要再去拿替代品了。保罗说，我所做的这一切事儿全都会过去，我们说方言中必中停止，其他的一切都会过去，但爱来到时却必永远长存。肯定的，不要去拿代替品，不要先生，我要真实的东西，不然我就离开。我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不然我也不要成为类似基督徒的人。我要真实的东西，只要真实的东西。他在这是给你的，现在五旬节的天空已经装满了。五旬节不是指各种的神召会，五旬节根本不是指四方派，五旬节不是一个宗派，五旬节是一个经历。这经历仅仅把你带到神的爱里，那么其他东西是什么呢？是属性，是树上掉下来的苹果，行，是先得到树再得到苹果，栽了树它就会结苹果的。你可以在树下捡你想要的一些的神经和幻想，却仍然没有得到树，那树有生命。行，你只是在捡一些树上掉下来的东西，先栽上树的自己就会结果子。如果你的树不结出这些果子，那就有问题了。没错，你需要的就是这个。哦，你看站在这里的人，你们其他人对自己做出正确的决定感到满意吗？你说巴兰弟兄，这有什么差别呢？瞧瞧，这是生与死之间的差别。你是说如果走上去站在那里，要是什么也没有得着，那怎么办？那弟兄，你向神证明你要做出努力去得到他，你还会失去什么呢？你要那么坐在那儿，还怎么去得到他呢？行动吧，起来，站起来，走上来，在众人面前承认。你们各教会的成员呢，看看这里的这些人，他们在神和你们面前见证，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缺少那些的东西，他们可能说过方言，可能说过预言，可能讲过道，可能做过这一切的事儿，但他们知道什么东西不在那里，他们也愿意承认他。你是说天上的神往下看不会尊重这个吗？他必定会的。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相信他那可称颂的道，我相信坐在这里的每一个真诚跳动的心，现在都会从这个祷告中得到益处。我相信这一点。想想我们五旬节派教会掉进哪里去了。让我们来看一下生命圣诗，不要像那被驱赶的哑巴牲畜，要被人赶进畜栏或别的什么地方，要做英雄站稳在那里。那些伟人的生命提醒我， 我们也可以使自己生命崇高，将离别抛在我们身后，岁月吹逝，足迹犹存，或许还有他人的足迹，航行在生命神圣的海洋上。有一个失事遭弃的弟兄看见了，该重新振作起来。哦，我蒙福的属基督的朋友们，看你所承认的，那当整个的天空充满神的祝福时，不要站在这里认为你得不到的东西。你在这地上可能不是太激动，可能你已经有很多了，没有很多的激动，这不是感情的东西，不用去激动它，这是存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来到那里说，神啊，现在我信，求你把它掌管我生命的东西放在我里面。你们站在这里有多少人相信的？请你们举一下手。你已经向神做出承认了，你们起来站在这里，证明你对这一点是真诚的，证明你是真诚的。那我要先为你们祷告，然后我要你们为自己祷告，但首先我要你们大家现在都坐下来。如果你们都觉得自己在所行的事上绝对是称义的，如果你确信自己是称义的，你身上就没有一点瑕疵了，你的生命就会照着神的圣灵滴答滴答的走，使你活出这本圣经里的生命来。如果你满意的话，记住这一天将会进入审判中。弟兄，我告诉我，宁愿现在走到牧师、教会等面前纠正错误，也不愿到那时再尝试去做，因为现在你能得到怜悯，那时就没有了，那时你就落入审判中了。这里有几个预言发出，哦，愿主， 现在大家哦，主我们的神呢、啊、我们为站在这里的这些人多么的感谢你。主我们严肃地面对每一个敌人，我们将自己当作祭物献给你，就像有一天以色列人几乎无路可走了，敌人就要攻取营地，王正在说话，有一个人从他们中间起来说预言，告诉他们要从哪条路上去。哦神啊，他们发现敌人全都混乱了，一直彼此厮杀，以色列人就夺了战利品。哦神啊，在这个时刻全世界是如此的混乱，愿这小群人现在来到主的面前，愿这个称为圣灵的小轮子，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好像轮中套轮，升到空中，在空中旋转。哦，我祈求你在每个在场的人的心中，哦，永恒的耶和华神呢、啊、伟大的自由拥有者，一切的全备者，那位呼召亚伯拉罕到他怀里的，也称这些人是你的孩子。哦，愿我们现在抱住神的胸怀，开始吸吮。哦，主啊，求你应允，愿每个知道如何凭信心就近神的信徒，现在抓住神永恒的道，用那伟大和宝贵的圣灵来喂养他们的身体，除去一切的过犯和罪恶，把一切的过犯除掉。从这一天起，愿圣灵的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忍耐落在这里的每一颗心中。主啊，作为你的仆人，我全心为这群人代求。主啊，我交托给你，这些是讲道所结的果子，这些是我呈现，是我呈现给你的礼物。作为福音传道人，神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些交托给你，愿圣灵的仁爱、和平、喜乐、悟性、谦和、温柔落在每一颗心中，愿圣灵融化掉冰冷、固执和冷漠，愿一切的毒根都被神锋利的两头尖锄头连根挖出，愿泉水从天而泻浇灌在他们焦干的魂里，愿圣灵的果子从这生命水和受击打的磐石中结出来。哦，永恒者，应允这些的福分。现在请继续把手举在空中，让我们祷告。你们现在都祷告，那一些人按手领受圣灵，那这些弟兄跟你们一起祷告，请继续举着手，不要离开所站的地方，直到某件事发生在你心里，改变了你。好的，弟兄。